到耳墩，心事重重，勾起来往事，结果精神恍惚，吃喝不下，也没心练功了。他这些师兄弟也发现了，不过呢没人问他。后来海静大师也发现了。这天晚上，海静把窦尔敦叫到身旁，徒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想着要报仇雪恨？
哟，
窦尔敦一愣，心说我老师真是神仙呐、啊！我心里想的事儿，他怎么能知道呢？师父，您算说对了，我的确要着急下山报仇，不过呢，我不敢跟您说，我怕您老不答应，所以呢，我一直隐藏在心底。哎，孩子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啊！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之恨，我怎么能拦着你呢？
是吗？这么说，师父，您同意我下山了？
贫僧自然是同意。
哎呦，我的好师父哎！
窦尔敦说到这儿，扑通给师父跪下了，眼含痛泪呀。师父，旁人不知道，您老知道的是一清二楚。15年前，窦家庄惨遭横祸，我爹战死在庄外。我娘遭了清兵的毒手，我哥我妹子到现在下落不明，有多少父老乡亲死在清兵的屠刀之下，此仇此恨我焉有不报之理呀、啊！无奈自从您收留了我来到五台山文殊院，师父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，您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，我又不忍心离开老师，哪怕我孝顺师父一天，我算尽了孝心了，我怎么能就这样甩袖子一走呢？因此我心悬两地，蒙老师理解我的心意，允许弟子下山，弟子是感恩不尽。可是师父，我又舍不得离开您，你说可怎么办呢？窦尔敦呐、啊，轻易不掉眼泪，这动了真心了，趴在师父的腿上，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。老和尚也动了真情，两眼湿润呐、啊，摸着窦尔敦的肩头，孩子，起来吧。你还记得吗？你自从来到文殊院那天，你的两个师兄就问过我，是给你落法为僧啊，还是怎么的？我当时向他们交代的清楚，我说你与亲福无缘，与洪福有份，迟早要离开五台山文殊院，因此不宜落法为僧。你看看咱们文殊院哪个人都剃了头了，唯独没给你剃头，为师早安下这个心了。既然你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，为师是绝不阻拦呐、啊。你提的这个事儿，为师有几句心腹话也得向你交代明白。师父请讲。孩子，报仇可不那么容易，也不那么简单呐、啊。因为你的仇人不是张三李四，不是某个人，而是清朝廷啊，是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。为师洞观这些年的变化，发现明朝是彻底的完了，什么反清复明都是痴心妄想。 数年前你还记得吗？人们把希望寄托到南明的什么贵王、鲁王等等等，结果全完了。现在看一看清朝的江山逐步稳定，也巩固的差不多了，八旗劲旅那也不是好惹的，而且清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老百姓心服口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要下山报仇又谈何容易啊。但是人各有志，我也不阻拦。切记下山之后要依靠大家，有那么句话叫众人捧柴火焰高啊，就剩下你孤家寡人孤掌难鸣，势必飞蛾奔火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窦尔敦多聪明，能不懂吗？老师说的话语虽然不多，但是点中了要害，老师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呐。窦尔敦点了点头，师父放心，弟子牢记不忘，只要给我的父母报了仇，给乡亲们报了仇，哪怕赴汤蹈火万死不辞。要不是遇上师父，15年前为这条命就保不住了，我也豁出去了。海静大师一看窦尔敦决心已定，就不往下说了，但是他话锋一转，面带严肃：弥陀佛，尔敦呐、啊、并非为师出尔反尔，我允许你下山不假，但是你能不能离开五台山文殊院还在两说。哎，窦尔敦一直愣了，他不明白老师这话什么含义。师父，能不能您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？孩子，咱们文殊院有个规定，不管是任何人想要离开文殊院，经过允许之后还要闯罗汉堂。窦尔敦一听愣住了，心说文殊院还有这种规定，从前没听说过呀，老师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他就问师父：这罗汉堂是怎么个闯法的？
不必多问，到时候你就清楚了。天气不早，休息去吧，
切记养精蓄锐，攒足了精神，明日为师就领你去闯罗汉堂。
是。
窦尔敦知道老师的脾气，多一句话也不敢说了，转身回到自己屋里。哎呀，到了屋里说什么他也睡不着了，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，一会儿想过去的事儿，一会儿想眼前的事儿，又想到罗汉堂的事儿。看老师那严肃的表情，这罗汉堂不是那么好闯的。我竟在罗汉堂练功了，没发现有什么奥秘，他怎么个闯法呢？哎呀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他觉着在屋里太憋得慌了，他就到了院了，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，溜了那么一会儿，他突然听见脚步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眼前灯光一闪，原来大师兄了尘带着四个小和尚寻更下夜来了。了尘进院一看，窦尔敦没睡呢，赶紧迈步过来：师弟，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？
啊，
哎，没睡呢，我睡不着。了尘一乐：我兄弟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最近我发现你精神恍惚， 说话前言不搭后语，往那一坐，两眼发直。练功的时候你也心不在焉，能不能跟哥哥说说呀？窦尔敦呢，巴不得的找个知情人呢。师兄啊，我真想跟你说说，您能不能腾出身子来听我讲讲？
行啊。
了尘一转身，把四个小和尚打发走了，跟着窦尔敦进了屋，反手把门关好，哥俩对面坐下。了尘就说：“兄弟，这回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吧。”窦尔敦呢，也没隐瞒，把家里的事情一五一十都对师兄说了。最后说的眼前的事儿，师父已经同意我下山了，但有个条件，必须闯罗汉堂。怎么个闯法我心里没底，因此我睡不着觉。师兄啊，你大概知道内情吧，能不能把底细告诉我？我感恩不尽。
哦，了尘一听，原来如此。
哎呀，兄弟，这叫我怎么说呢？按规矩，我可不应该告诉你。但是咱哥俩感情特殊的好，你又要离开这儿了，我呀就破一回例吧。
这个，闯罗汉堂这事儿可不简单呐。
那个，在没说之前呢，我先给你讲讲罗汉堂是怎么回事儿。数年前吧，也就是说咱师爷还在世的时候，这老头心特别灵，他曾经到国外去过，学过什么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反正我也说不清吧，就是那些外国人呢，摆了那些东西他都学会了。回到五台山文殊院之后呢，他天天画图，天天琢磨，整了不少铁条、铁板、藤子、珠子。那时候啊，我已经来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干什么，也不敢问。天天在罗汉堂周围他转悠，嘿，数年之后果然成功了。他制造了18个假人，说是假人，穿上衣服往那儿一站，有眉毛，有眼睛，有鼻子，有嘴，有四肢，嘿，跟活人是一般不二，他就是不会说话。另外也不知道怎么鼓捣的，这18个假人都会武艺，举手投足非常标准，都会36路达摩式，练的妙极了。咱就这么说吧，他这个假人是机器，所以呢他发招格外的快呀，不是真人能比得了的。也不知道怎么鼓捣的，他都会。后来呢，咱师爷又修了罗汉堂，可修的一半上师爷就死了，由师父来继承。咱师父哎呦更聪明，把罗汉堂修好了，把这18个假人都给起了名，放进罗汉堂。不知道你注意没有，咱们练功的时候周围转圈有18个门，门上都夹着锁，你想有这么回事没？ 哦，想起来了，有，
对呀，每个门里锁着个假人。
当初啊，我们也不想在这待了，也想离开文殊院，可是按着文殊院的规定，想要下山得必闯罗汉堂。我跟你二师兄了敬啊，提出要求来了， 结果怎么样啊？被这假人揍的是鼻青脸肿啊！有一次我这腿好像没被踢折了，趴了仨多月都没下来地。到那之后，我们也就死了心了。听老师说呢，这是检验文殊院和尚最高标准，要过不了罗汉堂，说明他的武艺没学精，就不允许离开这儿。现在我也泄了气了，我再也不敢提这个事儿了。兄弟，你要闯罗汉堂，可千万得留神呐。当然了，论你的武艺超过我们弟兄，但是我心里还是没底呀。这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，希望你好自为之啊。哎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告退了。了尘呢也不敢详细说，他怕来人听见老师责怪，所以匆匆忙忙离开跨院。窦尔敦一个人呆呆的又坐了一会儿，觉着又疑惑又感觉奇特，这个假人他毕竟是假人，他怎么比得了真人呢？我就不相信我不是他的对手。哼，明天咱就试试。窦尔敦打定主意，躺在床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，就觉着一眨没眼的功夫天哪亮了。窦尔敦急忙下了地，到了外间屋梳洗已毕，把衣服穿好，又到餐厅吃了点饭。那位说那阵有餐厅，哎，咱这么说您听得清楚，就到吃饭那屋吧。吃了几个馒头，喝了两碗粥，饱餐了战饭。刚吃完来个小和尚，哎，三当家的，老当家的吩咐下来了，让您赶奔罗汉堂，老当家的在那儿等着您呢。哎，好吧。窦尔敦从后门出来，赶奔罗汉堂。咱没说嘛，离着八里多地儿。窦尔敦心急腿快，时间不大就到了。等进院一看，老师在椅子上坐着呢，身后站着两位师兄了尘和了净，然后旁边就没人了。窦尔敦过来见过师傅和师兄。海静大师看了看他，尔敦呐，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啊？师傅，我睡得可香呢。胡说，你看看你的眼睛充满了血丝，面容暗淡，大概没睡好觉吧。如果没休息好，最好改日再闯罗汉堂不迟。不，师傅，我睡得可香呢，他我就是这个气色。海静一看窦尔敦心里的特着急，也就不便阻拦了。好吧，既然为师叫你闯罗汉堂，就不能更改，你要做好准备。了尘，把门户开放。
是。
了尘手里拎着一串钥匙，把罗汉堂的大门打开了。原来窦尔敦呢，经常在这儿练功，没感觉怎么地，今儿就感觉着非常神秘。顺着门往里一看，嚯，这18个假人全出来了，面对面全都站好了。哎，真跟真人一般不二啊。有的严肃，有的面带笑容，有的好像凶神恶煞，个都一般高，穿的是灰布僧衣，就有一个手里拿着家伙的，其他的都是持手空拳。窦尔敦看罢之后转身问师傅，老师， 我什么时候闯入汉唐，
那就看你的了，做好准备，马上就动作吧。
哎，
窦尔敦把长大的衣服捆掉，把发髻拢好了，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，又站到那儿平了平气，定了定神。了尘说话：“老三呐、啊，别紧张啊，这个是假人，你跟平时一样，只有不紧张才能发挥的正常。”“
是，我知道。”
这俩人啊，对窦尔敦都不错。了尘说完了，了静过来又嘱咐半天，窦尔敦点头。海静说：“可以了，你就开始动作吧。”
哎，
窦尔敦迈步进了罗汉堂，那爷儿仨站在门口看着。窦尔敦没比试过呀，心里没底。一看对面站着个罗汉，那个头跟自己差不多，面带严肃，双掌合十，那眼睛还眯缝着。哦，要想过去非转过他去不可，但这地方摆的当不当正不正，还真就转不过去。窦尔敦心里想着，迈步往前走，离这假和尚不远了，就觉着脚底下踩了什么东西，耳轮中就听见嘎巴这么一声，把窦尔敦吓了一跳，闹了半天把消息儿踩动了，就好像那开关差不多少。就见对面这个假和尚抡起双掌，呜，奔着窦尔敦花盖穴就拍来了，动作之快出乎人的意料。窦尔敦一看不好，赶紧往下一哈腰，双掌走空。还没等窦尔敦站起来，就见这假和尚双掌一合，手心朝下，手背朝天，奔窦尔敦这脑袋就拍下来了。那掌心可都是铁的，那要拍上吃得消吗？窦尔敦一看不好，一拨了脑袋，把双掌躲开。哪知道这个假人单臂一横，使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，奔窦尔敦的软肋就击来了。窦尔敦赶紧吐气吸胸，使了个千斤坠，噌，跳出罗汉堂。再看那假人回归本位，双掌合十，眯缝着眼睛，是纹丝不动。窦尔敦到了外头，这心呢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心说好险好险呐、啊，怎么这么快、啊？幸亏我躲得及时，不家真把我拍那儿了。看来大师兄没吓唬我。海静大师一看，扑了扑了脑袋：“尔敦呐、啊，算了吧。”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明天再比也不为迟晚。说着转身要走，窦尔敦那能干吗？紧走两步把老师拦住了：“师傅，你怎么不让我比了？我觉着没什么。我看你精神不太集中，方才多危险，要不是仗着你功底扎实，你就受了伤了。我看不比也罢。”